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8月20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是北京的晚上10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重点包括曼谷爆炸案，两名作案嫌疑人向警方自首，他们坚称自己是导游。韩国跟朝鲜在边界地区相互炮击。习近平主导的接地气方案究竟是关注民生呢，还是在回避问题？北京维权律师蒲志强案的一审审限正式延长3个月。我们还要探讨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争议现在继续的延烧。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曼谷的爆炸案。现在有两名作案嫌疑人向泰国警方自首，他们坚称自己是导游。这两个人在爆炸之前出现在监视录像镜头中，有关官员现在正在讯问这两个人。泰国警方说，至少10个人涉嫌参与了这次的攻击，主要嫌疑人是一名外国人。政府发言人星期四早些时候说，这次的攻击不大像是国际恐怖组织所为，但是他表示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泰国首都曼谷星期一晚上发生的爆炸案在著名的神殿这边发生，那么星期三神殿呢重新的开放了，死者家属在那里参与了祷告。爆炸造成22人死亡，其中包括有11名外国人，有120多人受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四面佛神殿发回来的报道内容。
对屠杀痕迹的快速清洗和恢复工作为祈祷者扫清了回到艾勒威神殿的路。这是印度教和佛教传统混合的神殿。艾勒威神殿在泰国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中尤其受欢迎。他们来这里对泰国的印度教创造神梵天，也就是俗称的四面佛的化身烧香，献上蜡烛和茉莉花，希望获得学业和事业的成功或满足生育方面的愿望。当地居民卡维特·南萨昆纳提普在周一致命的爆炸发生20分钟前经过了神殿，他很高兴看到它这么快重新开放。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们想拜祭神殿。在泰国曼谷，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神殿，很多游客到这里来。
现在在这个神殿敬拜有了凄美的一面，祈祷者为那些不到48小时前死在这里的灵魂祈祷。
知道很多人死在这里，还有这么多受伤的人仍躺在那里为生命而战，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能说明这里发生过可怕事情的唯一物质证明是表明爆炸强度和方向的扭曲的铁栏杆。当局说，爆炸可能是由这个男子在长凳下放置的炸弹引起的。警方说，这名男子是一个团伙的成员，同时警方承认他们没有多少其他线索，不知道哪个团伙对此负责。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四面佛神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星期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有一名黑人青年在跟警察对峙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抗议者跟警察发生冲突。这次的事件，圣路易斯市警察局长多森特他表示，两名白人警察持搜查证对一所房屋进行检查的时候，18岁的鲍尔贝拿枪对着警察，跟另外一个人从房屋逃进一条小巷子，随后被警察开枪打死。消息传出之后呢，附近居民聚集在枪击现场，愤怒的抗议。警察局长说，很多抗议者阻塞了一条路口，警察朝抗议者发射催泪弹，一共逮捕了9个人。一个多星期前是18岁的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开枪打死1周年的日子。没有携带武器的布朗在圣路易斯郊区佛格森跟一名白人警察对峙的时候被打死。布朗之死以及美国各地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引发了黑人的生命也重要的全国运动，抗议警察对非洲裔美国人滥用权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天津大爆炸案的问题。环保组织星期二指出，天津港硅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危险化学品管理政策以及执行不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3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2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0.6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1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天津发生危险化学品大爆炸过了一个星期，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公告，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来是不是跟天津的大爆炸有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 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受到了天津812特大爆炸影响的房主，他们继续举行抗议，他们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他们严重受损的房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边面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看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伊朗以往据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抱有信心。此前泄露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该机构将允许伊朗自行检查。美联社星期三说，这一份备忘录显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而这个协议得到了参与核谈判的世界六强国的支持。世界六强国包括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美联社说，按照这项协议，伊朗将向其帕尔新核设施派出本国检察员和设备，而外界一直怀疑伊朗试图在核设施内研制核武器。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星期三说，他不能就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文件发表评论，但是他表示，美国对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做出的任何安排都没有异议。 科比说，六强国无权支持或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与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做法不满意的话，就不能够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日前他表示，即使核协议获得通过，伊朗也不会受外国影响开放门户。哈梅内伊这个强硬讲话之际呢，伊朗首席谈判代表正在努力落实伊朗核协议。伊朗核协议对伊朗意味着缓解沉重的经济制裁，同时伊朗要接受在阻止其发展核武器的限制，并且接受监督。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哈梅内伊周一在德黑兰向包括新闻界在内的人群发表讲话。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协议是否会在伊朗或在美国通过。他们认为这个协议会使伊朗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过去堵住了这条路，将来也肯定会堵住它。
哈梅内伊的讲话不时被听众的口号声打断，他们高呼打倒美国、以色列和英国。以色列政府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激烈反对与德黑兰达成协议，因为伊朗支持袭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哈梅内伊周一的挑衅言论让反对伊核协议的人有了更多理由。他们认为放宽制裁能够使伊朗扩大影响。
伊斯兰共和国将全力支持对抗以色列政权和拥护这种对抗的任何人。
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俄罗斯外长和伊朗外长一致认为，7月14号在维也纳达成的核协议将促进两国关系。伊朗外长扎里夫说，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这个协议将对发展经济、国防等所有领域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政府一位发言人周一重申，跟伊朗达成的协议仅限于阻止德黑兰制造核武器。
跟伊朗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深层次问题，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尤其是在他们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这种事实，也就是我们仍然将保留必要的手段，无论是外交、经济还是军事手段，来对付这些活动。
即使核问题得到解决，伊朗和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是对手，包括以色列问题。美国和伊朗在叙利亚内战和也门冲突中支持对立派别。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消息。韩国官员说，朝鲜跟韩国在西部边境地区相互炮击，这是双方边界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韩国国防部说，朝鲜星期四首先向韩国军事阵地开炮，韩国随后回击，向朝鲜阵地打了几十发155毫米炮弹。韩联社报道说，韩国有关当局命令西部边界附近的居民撤离。两名韩国军人这个月被地雷爆炸受伤，首尔指责平壤埋设地雷。这个事件使得南北关系更加的紧张，还恢复已经停止了10多年的对北方的高音喇叭广播。朝鲜否认埋设地雷袭击韩国军人，并且威胁说，如果韩国不立即停止广播宣传，就要采取全面军事行动，摧毁针对朝鲜的任何形式的心理战。有报道称，朝鲜的炮击方向是韩国一侧的高音喇叭。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在9月2号到4号访问中国，出席中国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但是韩国总统府外交安全首席秘书朱铁基星期四在宣布这个消息时候还说，朴槿惠届时是不是会出席阅兵式还不确定。此外，在朴槿惠访华期间，中韩两国领导人是不是会举行峰会的问题，朱铁基回答说，虽然目前没有确定消息，但是预计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最近这两个月，中国对新型导弹进行了多次的测试，而且今年5月发布了战略白皮书，加上这两年内发布的 军队的教材等等呢，都让美国的军事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对美国及其盟国构成严重的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美国导弹防御署前负责人奥伯林星期三说，中国的导弹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他们的导弹项目挑战美国，尤其是针对我们的战略情报监测和侦察、我们力量投射能力以及我们的技术优势。
8月19日，哈德逊研究所请来5位美国军事专家，针对中国不断扩大的武器库、导弹现代化计划和美国及盟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能力进行讨论。美国军方在4月份证实，中国已经部署了3艘能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潜艇。有专家提出，中国的弹道导弹现代化项目还将威胁到西太平洋海域的稳定和美国盟国的利益。哈德逊研究所表示，美国尤其关注中国的 DF-21 导弹的研发，它又称为航母杀手，意在针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航母的运行。奥伯林表示，中国测试的远程导弹也会对美国的卫星造成影响。他说，中国7月底测试的远程新型导弹也许并非针对美国本土或卫星，但这些导弹一旦发射到太空，会留下数年都无法消失的碎片，严重影响美国卫星的运行，进而干扰信息的收集。面对如此威胁，美国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削减军事预算是非常不明智的决定，必须加强军事能力。
中国今天可以是我们的强劲对手，明天可以是我们的盟国。一个国家的意图是会变化的，但是军事能力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美国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及海军分析家布莱恩·克拉克说，美国只有加强军事能力，才能有效维持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同盟。
如果中国可以让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及时而有效地维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将不再延续与美国的盟友关系。
美国国防部3月10日发表撰文表示，根据财政预算法的自动减支规定，导弹防御资金显著降低，这让已经经费紧张的导弹防御系统雪上加霜，严重威胁国土安全。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深化改革机构通过了一些改革方案，这些呢被中国的官媒说成是接地气的方案，那么内容呢涉及到了司法、教育还有民生等领域。可是呢，有香港的分析人士认为，从这一次会议的与会者到会后的媒体报道来看，并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跟往年一样在回避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玉从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新华网周三报道，习近平19日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15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针对司法、教育、民生等领域的若干个改革方案，中国媒体称之为提及不稳、接地气。报道说，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机制的意见等各种意见和办法。其中关于身份证异地受理的意见受到关注，会议强调说，要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有分析人士在网上说，居民身份证居然也摆上中央深改组的议题，也成为习近平的关注点、兴趣点，说明百姓利益无小事。然而，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认为，这是中共玩的文字游戏，看似给人民提供方便的背后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他说，
他讲是讲这么说啊，是好像啊与民也为善啊，给老百姓一些方便，但实际上他这个管理当然就是便利他控制这个居民的流动嘛，因为他现在也像多年来都有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啊，他们以这个反恐的名义啊来控制人口的流动啊，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要大量的使用农民工啊这样的情况，人口的流动啊实际上当然是很大的，他们防的就是 防所谓新疆的这什么疆独分子啊或者是其他什么分子流动嘛。
而人大退休教授张同新认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都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遇到的新的问题，都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他说，
就是深化改革之后必然会有一些比以前更难解决的问题，这些更难解决问题我们虽然有这些经验，但是要往前推进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措施。所以习近平同志啊，代表党中央把这些一些措施归纳出一些新的政策方针啊，那么提出来新的要求，这对于指导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是具有强大的推动力的。
那边厢7月10号大抓捕行动中获罪的律师还没有出狱，这边厢就有报道说中国司法改革和律师制度完善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网梳理15次深改组会议发现，其中14次会议均涉及司法问题，审议的70多份文件中至少有17项与司法改革有关。习近平也曾发问，没有律师可以求助，司法公正从何而来？据人民网报道，这次会议强调要完善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责任制，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并规定办案人员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金钟认为，这些会议讨论通过的方案只是表面功夫，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那么也就难有实质效果。他说，
你说他说要司法责任制啊，要审以审判责任制为核心，对不对？那么现在的法院的审判是不是独立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真正做到了以这个法院的公开公平啊这个责任制呢？你说薄熙来的案子、周永康的案子啊，为什么又不一样处理呢？对不对啊？薄熙来可以公开审理，是不是啊？可以发布大量的啊几万字的这种啊这个庭审记录，那周永康为什么不可以呢？啊，就那么也简简单单这几句话就完了啊，就判了一个什么无期徒刑。
他还谈到，这次会议的宣传基调和中国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相违背的。天津爆炸事件刚刚稍有平息，但是灾民的安置问题还未落实，700吨氰化物的去向还未查清，仅仅是安监局局长杨栋梁的下台恐怕难以平民愤。然而人民网千余字的报会文章中并没有体现出对于像天津爆炸这样的社会安全问题的探讨。会后人民网第一时间发文报道会议内容，并特别用加粗字体突出显示政治局常委、深改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席了会议，其中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刘云山主管文宣，而张高丽曾任天津市委书记。金钟认为，中国媒体特别强调刘云山和张高丽的出席应该不是无心之举。他说，
这两个人是很大的问题啊，我看
为什么
啊？刘云山他控制这个网络媒体，是不是啊？意识形态。张高丽呢就天津的嘛，你天津发生这么大的案子啊，现在又突出他出席这个深改组的会议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深改组表示，中国未来会在国企、财税、金融、司法、民生、党建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改革方案，包括国企改革方案和预计明年完成的财税改革方案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外界高度关注的已经被羁押超过15个月的北京维权律师卜志强案的一审的审限，星期二到期之后呢，辩护律师在8月19号收到了北京二中院电话通知，经过高院批准，蒲案的庭审的审限正式延长3个月。 此外呢，最近得以见到了朴志强的律师，表示朴志强精神状态不错，身体状况虽然是没有大碍，但是呢是有点令人担心。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五月，因参加一个六四25周年私人研讨会而被捕的朴志强律师，今年五月以涉嫌寻衅滋事及煽动民族仇恨罪名被北京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但该案一直没有开庭迹象，直到周二傍晚一审审限届满，律师也没有收到法院是否延长审理期限的通知。不过朴志强辩护律师之一的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律师向美国之音证实，他星期三接到北京二中院的电话通知，称普案经高院批准正式延长审限3个月。尚宝军表示，按照中国法律，审理期限延期通常是因为案件复杂或者重大，朴志强案案情并不复杂，可能在当局看来案情重大。他说，
和朴志强靠得上边的就是所谓这案情重大复杂短期内取证困难这个啊。实际上朴志强的案子一点也不复杂，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它就是几十条微博嘛，那些东西也没什么争议，都是公开发表的，朴志强自己也认可这些微博，案子本身并不复杂，那么是不是重大就是他们的判断了。
尚宝军律师表示，根据中国法律，从理论上讲，只要最高院批准，案件庭审延期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下去。此外，尚宝军和莫少平律师8月17日在看守所会见朴志强约1个小时，朴志强的精神状态不错，不过也许房间温度高等原因有一些胸闷气短的情况，公安带他检查了一下，说没有查出大问题。他说
应该身体稍微稍差，也可能是他那个房间的问题，房间那个关的人比较多啊，空调比较差，总之他出现胸闷气短的这个症状。15号的时候看守所带他去做了体检，检验结果看来没有什么大碍，身体状况稍微有一点差吧，多少有点让人担心，但也没有什么大碍，我觉得精神状况还好。
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不久前对朴志强的身体状况表示关注，称被关押了1年多的朴志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缺乏适当的医护。而他的妻子孟群去年年底曾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公开信，指朴志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多种疾病，感到担忧，希望习近平以慈悲为怀，让她的丈夫回家。有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近期大规模拘捕或以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等其他方式限制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人身自由，迫使美国官方加大对中国打压公民自由的关注，并明确提出会将人权问题列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国事访问时的关键议题。北京二中院延长曾引发包括美国官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朴志强案的庭审期限，估计是不希望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前审理朴志强案，引起国际社会再次聚焦该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朴志强1989年六四期间曾参加过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代理过包括北京意见艺术家艾未未、四川意见人士谭作人等许多敏感案件。朴志强曾被南风窗、时尚先生等媒体评为年度公益先生，2013年12月获中国新闻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2013年度法治人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紧张可以说是众人皆知，不过呢，印巴两国非常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为了弥合双方分歧而设立的巴士服务项目却已经持续了10多年之久，这个温和的巴士外交持久不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自2005年4月开通以来，克什米尔的巴士线运送着分属实际控制线两端的家庭，甚至有时候不得不冒着零星的枪声。巴士每周一次来往于印控克什米尔首府穆萨法拉巴德和巴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纳加，不过只有克什米尔人才能有资格乘坐。古兰姆·毛西丁刚刚和家人到达穆萨法拉巴德，参加他的一个兄弟姐妹的婚礼。
I feel to be the happy.
今天我感到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我可以坐巴士来到这里，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
毛西丁说，两边经历了几十年的分离，巴士服务使得他和家人得以团聚。哈瓦加·沙阿布和儿子来到印度这边参加两场婚礼。
边界冲突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伤害了两边的平民。虽然我们有些担心，但是并不感到恐惧。
尽管巴士服务很受欢迎，但是两边的克什米尔人都抱怨获得旅行许可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是事发突然，或是要参加特别的家庭聚会，这项服务就无法靠得住。过去五年来，出现了好几例跨境婚姻，但是程序上的拖延使得结婚的双方宁愿踏上1000公里的旅程穿越国际边境，也不愿走上179公里从斯里纳加到达穆萨法拉巴德。
到目前为止，这还没有触及他们的希望，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期待。
克什米尔人希望不管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局势恶化到什么程度，巴士服务还能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古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过程当中呢，备受关注，因为他谈到了移民改革问题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做法，包括不应该给出生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子女公民身份。他还重申应该在美墨之间修建高墙。根据无党派的皮尤中心估计，美国现在有非法移民1100多万，其中一半多来自墨西哥，有四分之一来自中美洲其他国家。非法移民还有权利团体认为，这些没有签证的人应该被允许留在美国。有关于非法移民问题的争议呢，现在在美国继续的燃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在美国移民和边境巡逻员继续强化边境的同时，人们继续通过多种方式从墨西哥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玛雅回顾了10年前她越境进入德克萨斯的那个夜晚。
我知道会遇到很多麻烦，因为我没有签证。不过与此同时，即使没有签证，我们中如此之多的人还是照常生活。
玛雅的丈夫当年也是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他们有一个8岁的女儿，生在马里兰州，现在是美国公民。
我最害怕的是可能被驱逐或者被投入监狱。
美国移民改革联合委员会的主席斯坦恩指出，应当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
希望移居美国的人数以百万计，但这不能是什么人觉得自己一定会改善境遇、改善生活就自己选择来美国。
不过，马里兰州拉美裔权力团体马里兰之家的艾斯科巴说，大规模遣返是无稽之谈。
如果他们身份合法了，有了实现身份合法化的途径，对美国经济有利，性价比更高。
给移民问题争议火上浇油的是所谓保护非法移民的庇护城市问题。美国32个州的276个城市规定，警察不得只是为了确定移民身份而将人拦下讯问。斯坦恩说，警察应该能够讯问被怀疑非法入境的人。
这应该成为州和地方警察日常巡逻的内容之一。
但是艾斯科巴说，警察可能超越职权。
联邦移民官和地方警察间的合作完全没有道理。
然而这两个人在一点上具有共识，这就是美国的移民制度需要改革。艾斯科巴说，
毫无疑问，不能让门打开自由进入，而是要研究移民规律。
斯坦恩有个不同的主张，
他们需离开美国，按照法律办，然后依据所获得签证重新申请入境。
去年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允许大约半数的非法移民留在美国，但是反对这项计划的人在法院挑战这项命令。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要在2016年举行立法委员的选举，现在呢各党派都已经接近完成在各个选区立法委员的提名或者是征召，候选人开始在选区举行各种选举活动。那么新一届的立法院将怎么样来借鉴外国的国会制度，提升国会议事效能？因为台湾的立法院一向被批评是议事不彰，对此呢学者们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日前举行了从外国国会制度看台湾国会改革的座谈会，与会的专家就台湾立法院的改革献计献策。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吴志忠说，各国议会制度各有短长，总统制、半总统制、内阁制各有优缺点，要采取适合台湾的制度要看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他说，
学习他国这是很重要，可是在用他国的制度的时候，这个制度是不是符合我国自己本身下一个发展方向，是不是符合我国发展，还有我们人民怎么看待我们的国会议员，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政治制度。
台北大学公共行政及政策学助理教授陈耀祥说，欧洲大陆国家多采用多党制，不过小党林立容易造成议事瘫痪。他以德国为例说，德国历来维持联合执政的传统，英国和美国则是两大政党为主，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说，面对2016年立法委员的选举，台湾是否会出现联合执政目前尚无法预测，但德国的经验值得参考。他说，
要强化国会的功能，这是台湾未来宪政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才不会出现说总统可以透过政党的平台要把国会议场拉下来这种所谓的马王政争的这个荒谬的现象，这在全世界各国各地这个都是宪政危机。
陈耀祥说，在正常议会民主运作的国家，专业委员会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决策功能被台湾特有的立法院党团协商所替代。他说，
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党团协商这个制度呢的强化，反而让很多的委员会的那种功能去被边缘化，这个就是台湾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我们的党团协商功能这么强大，可是党团协商的这种所谓的透明度又这么的低，基本上来讲，外面的人没有办法去了解说到底党团协商到底是怎么是瞧出来这些事情。
陈耀祥说，台湾的一些立法委员专业素质不高，工作重心不是专业委员会的议案，而是下基层为选民服务，其原因主要是台湾选举文化和选票迫使立法委员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选民身上。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徐永明说，台湾越来越像一个总统制的国家，但是立法却不像一个总统制国家里应有的立法组织的能力和权力。他认为应该废掉党团协商制度，强化专业委员会的作用，效仿美国的做法，让所有法案的形成由委员会做出。他说，
王金平、柯建铭这个时代应该会结束了。好，那未来的立法秩序、立法行为、立法组织，是一个契机，可以重新整建。
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黄国昌说，台湾的国会需要改革，2016年国会的组织和运作的重要性绝对不亚于总统，甚至还要高。他说，台湾国会改革面临是以委员会中心还是院会中心的抉择。他说，
那我希望台湾未来的国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第一个，在还没有进行宪政改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国会的确相对行政权趋弱势，因此如何强化委员会的功能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赞成在法案进行实质审议的情况之下采取委员会中心主义。那如果说从专业的立场来看，可以有两个以上不同的选择，要进行政策辩论的时候，到二读会的时候，在院会里面各个党针对他所提出来法案版本的不同立场，在二读会里面进行党团的政策辩论。
已经决定放弃终身研究员职位投入立法委员选举的黄国昌说，未来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制度应该采取德国的制度，透过大约20人组成的人事审查专业委员会来进行实质的审查。 台南科技大学经济法律所助理教授罗成宗说，国会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立法和预算审查，但是他认为大多数的立法委员是法律盲和预算盲，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公费助理法制化入手。他说，
第一层是立委周边的那个国会助理，这个地方的话呢，我想说把公费助理导入的概念，甚至呢，特别是你的公费助理不要是那种跑通的助理，你要把它锁用法规的设计，把它锁定成预算助理跟法案助理，让你真的去监督国会问政，而不是让你帮你跑通送礼物，这样才对。第二的话呢，现行的法制局跟预算局呢要大幅改组，而且扩编，把它变成一个单一的法制局预算局。
台湾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黄秀端教授说，国会的改革，台湾的民主制度会更加完善。他呼吁成立一个类似美国的 S Band 的国会频道，供人民监督。法国前总理克里蒙梭曾经说过，国会是人类所创造出能够做出错误政治决策之最庞大机构。但是国会的优势也在于这些错误是能够被修复的，只要国家有这个政治意愿。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前美国联储会主席伯南克说，庞大的美国国防开支会拖累了美国的经济。但是呢，如果说为了短期内控制财政赤字而严厉的削减军费，这样的做法呢，同样是不可取的。有关于他的想法，我们下面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目前的年度国防开支高达6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大约15%。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8月17日星期一说，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毫无疑问是国家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总的来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最终是一项经济负担，因为它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和税收。
过去一些年来，美国的整体财政状况形势严峻，联邦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挥之不去，国会与白宫在如何规划政府预算的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双方各执己见，导致自动削减政府开支的严厉措施出台。军方官员们一致认为，2011年通过的这项预算控制法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备战能力，使军方难以规划部队的培训和装备的添置。前联储会主席伯南克认同军方的这一说法，称如此削减军费会得不偿失。
我们的赤字状况不存在要求我们扭曲近期内国防计划的任何问题。我们做出的决定应该基于对中期前景的考量，基于如何最能提高效率达到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财政赤字问题现在就采取苛刻的步骤，导致我们的国防事业付出长远的代价。赤字是一个较长远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一个较长远的境况里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暑期休会之后很快会回到华盛顿。观察人士们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阵营将围绕10月1号开始的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较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现在美国加州出现了历史性的干旱，持续的干旱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断的上升，一年高达27亿美元。那么另外一方面，加州必须要大量的抽取地下水来抗旱，结果呢导致中部谷地地层不断的下陷。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航天局星期三发布一个报告指出，由于历史性的干旱，加州主要农业区的中部谷地的地下水被大量抽取，导致大面积的地层下陷，速度比从前预测的要快，有些地区平均每个月下沉2英寸，大约5公分。加州水资源部的官员表示，地层下陷导致主要的送水渠道结构损坏，需要修护，费用昂贵，有的地方在8个月内下沉33公分。加州主要的人工输水渠道去年在4个月内下陷20公分有余，混凝土的堤防开始扭曲断裂，有些跨越渠道的桥梁已经贴近水面。 戴维斯加州大学这个星期发布干旱对经济冲击的研究报告指出，2015年加州经济因为干旱而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8亿4000万美元，干旱对加州整体经济造成的损失更多达27亿400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5亿多美元。加州正在经历严重干旱，已经进入了第四年。报告显示，跟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季节性工作机会损失了10000个，比前一年增加了1/4。由于农业损失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也带来连锁影响，2015年因干旱而丧失的整体工作机会要翻一番，多达21000个。尽管干旱为经济带来损失，但经济学者指出，加州的农业仍在发展。不过，他们认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加州许多地方的农地已经休耕，如果旱象持续下去，抽取地下水而不加以补充，将来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每年的8月19日是世界人道主义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国际组织特别向成千上万因公受伤或者是殉职的人道主义工作者致敬。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200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8月19日定为世界人道主义日，以纪念2003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联合国驻地遭受恐怖袭击时遇难的2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包括代表团团长梅德洛。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首席发言人法奇曾任德梅洛的新闻秘书，那一天永远铭刻在他的记忆里。他说，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a downward spiral.
那是联合国保护和人道主义工作恶性循环的开始。当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的目标。
自那以来，针对应对突发事件的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不断增加，并成为一种常态。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起一项运动，提醒人们关注医疗工作者和医疗设施频繁遭遇袭击的问题。世卫组织报告说，仅2014年一年，在32个国家发生的直接袭击就导致603名医护人员丧生，958人受伤。世卫组织应急风险管理和人道应急部门协调员鲁迪说，医护人员和设施在冲突地区不断遭到攻击。他说，
例如最近在也门，30所医院遭到了袭击，14名医护人员受伤，其中5人遇难。但不仅仅是也门，在叙利亚、伊拉克、中非共和国、乌克兰、南苏丹医院受到了攻击，医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提供医疗服务，这些袭击必须停止。
但是不仅仅是冲突地区的医护人员面临生命危险，世卫组织指出，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病毒的875名医务工作者中，超过一半已经死亡。在几内亚，几名卫生工作者被村民杀害，当时他们正试图提高人们对这种致命病毒的认识。小儿麻痹症病例在全球减少了99%，但这个成就是用巨大代价换来的。世卫组织报告说，1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试图根除小�儿麻痹症时遭到攻击。32人在巴基斯坦给幼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时被杀害。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泰国曼谷爆炸案，两名作案嫌疑人向警方自首，他们坚称自己是导游。这两个人在爆炸之前出现在监控录像的当中。警方说至少有十个人涉嫌参与了这次攻击，主要嫌疑人是外国人。泰国政府早些时候说攻击不大像国际恐怖组织所为，但是又表示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一个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的组织宣称对埃及开罗星期四上午的大型汽车炸弹袭击负责。发生在埃及一个国家安全机构办公楼外的爆炸造成几十人受伤，这也是激进分子对埃及发动的最新一次攻击。一个与宣称效忠伊斯兰国组织的西奈省组织有关联的推特账号上有一则声明说，伊斯兰哈里发士兵发动了这次袭击。中国官方媒体都在报道，造成天津大爆炸的公司业主承认有违规行为，并且报道了天津市官员的道歉。天津市市长说，他对这次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媒体和公众关注为什么这么危险的化学品存储在离居民区不远的地方。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滕卡特对中国政府处理天津大爆炸的方式提出批评。他说，更透明的信息可能减少甚至避免灾难。中国官方有限的信息来自一个新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很多问题含糊其辞，仅仅承诺将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美国表示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伊朗以往据称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抱有信心。此前泄露的一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这个机构将允许伊朗自行检查。韩国官员说，韩国和朝鲜在西部边境地区相互炮击，这是双方边界冲突的最新事态发展。韩联社报道，韩国已经命令西部边界附近的居民撤离。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于9月2号到4号访问中国，在北京出席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但是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朴槿惠总统届时是否会出席中国举行的阅兵式还没有确定，但是他说预计两国领导人将举行会谈。星期三，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名黑人青年在与警察对峙的时候被警察开枪打死，在那之后发生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另外，据最新消息，前美国总统卡特宣布他在肝部癌症切除手术之后，现在癌症已经扩散到脑部，即将开始放疗的治疗。在记者问他一生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这位前总统说，他最骄傲的成就是和他的妻子结婚。联合国官员警告说，也门可能出现饥荒，饥荒对这个战乱国家带来的影响难以估量。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说，在也门没有食物保证的人口接近1300万，占整个人口的五分之一，可能会有数百万人面临饥荒威胁，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与此同时，也门再次发生了暴力事件，在南方的一次炸弹袭击中至少四人丧生，十人受伤。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